Voice of Friendship Seminary, Church History, Number 5, 30 Minutes in Mandarin.
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学习教会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走进历史，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激励信心和盼望，并且认识掌管历史的神。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今天我们在教会历史这一个课程当中已经来到第五课了。上一次在第四课当中，我们看见有一个重信，这个重信呢，就是初期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面对各方面的逼迫的。谈起逼迫的事，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些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假如我们要做他的子民，要做他的门徒的话，我们一定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天天跟随他。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呢？十字架就是死刑，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应该每天每天准备为主殉道，为主而死。耶稣基督又说，他说，学生不能够比老师高，所以人家对老师怎么样，那么对学生也会怎么样。我们的老师主耶稣，他被犹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老师说，我们今天在他的手下继续跟随他的人，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一定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应许说，他说，你们在哪一个地方为我付上了你们的生命的代价，这是我特别欣赏的。他又特别的说，他说，这个世界给你们有苦难，但是我给你们有平安，感谢主。上一课我们看见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的？原来主后30年之后，就是犹太人起来逼迫教会，他们不单只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对五旬节以后的教会也大力的逼迫，所以当时的教会面对犹太人的逼迫，这以犹太人的逼迫为主，这就是主后30年当中的情形。为什么犹太人对教会有这么大的憎恨呢？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呢，就是一个异端，耶稣基督是一个异端的分子，他们不愿意看见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弥赛亚，这是犹太人他们对主起了一个憎恨的缘故，所以他们对教会也有这么大的逼迫。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不愿意接纳教会，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已经预言，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快回来的时候，犹太人会全家归主的。我们为这件事祷告好了。那么到了主后60年之后呢，逼迫教会的人呢，就变了罗马人。为什么罗马人会起来逼迫教会呢？因为罗马这个国家呢，它当中有许多的宗教。于是乎，罗马人为了要安抚他的百姓呢，就把这些宗教呢分成两类，一种是正式的宗教，就是罗马政府所承认的宗教，但是另外的一些宗教呢，他们就认为是邪道，就是不正规的。那开头的时候呢，他们认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基督教呢，就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或者是他们也承认，甚至于认为基督教就是犹太教，所以在罗马帝国当中呢，也受相当的保护跟尊重。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他们发觉根本信耶稣的人就不是犹太教，于是乎呢，罗马人就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邪道，就是一个异端。于是乎他们就起来逼迫了教会。那么教会面对这许多的逼迫的时候呢， 啊，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就是所有的逼迫都来自撒旦，撒旦搅扰人，以至于我们今天面对的敌人不是那些血肉之人，乃是在空中的抵挡真道的撒旦他的权柄。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祷告，然后我们才可以得胜。但是教会面对逼迫的时候有些什么反应呢？这是上一课我们也讲到的。第一，弟兄姊妹更加彼此相爱，感谢主。原来面对难处的时候呢，我们更加相爱。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很多人愿意为主殉道，这也是感谢主的。第三呢，不单指教会不会消灭，而且更热心的传扬主自己的真道。这就是我们上一课里头所看见的。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在你的教会当中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我可以预言，任何一个教会在地上，只要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的时候呢，他一定被撒旦憎恨跟攻击的。好，让我们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让我们更努力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上，那么让主自己的名字在我们的身上，透过我们所付出来的生命的代价，让主的名字更加得到荣耀。今天呢，我们就进入第五课了。第五课里头，我们今天要讲一个新的题目。这个新的题目呢，就是初期教会它的组织的演变是怎么样的。在这个课程当中呢，我相信呢，我们应该呢有一个基本的背景的认识。这个背景的认识呢，就是原来初期的教会呢是依附在犹太教的组织之中的，所以在初期教会的所使用的那个名词了，跟它的组织当中呢，我们仍然看见有很多犹太教的组织跟犹太教的意念在里面的。但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概不是集中在这许多的名词当中，而是集中在四种人物的形成，就是说在初期教会当中这四种人物的形成他们是怎么样。当我们看教会的演变的时候，也特别的讲到犹太教对基督教的影响的时候，我们有两点呢要大家记住的。第一点就是犹太人的祖宗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一定跟神发生关系，而亚伯拉罕蒙神喜悦就是因为他信神，所以现在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那些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所以你跟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我们在犹太教的字典当中我们一定要使用这个字典，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另外一点呢，就是犹太教他们当中所使用的圣经就是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旧约，但是感谢主，到了主耶稣以后呢，我们就看见有新约圣经的开始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这两方面呢有一个准备的时候呢，我们继续下去呢就讲四种特别的人物啊。今天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第一我们要讲的就是什么是使徒，请大家用笔用纸记下这一个名词，使徒。使呢就是使命的使，徒呢就是门徒的徒。什么叫做使徒呢？我们今天要用一点时间做深入的研究了。那么另外的一种人物出现呢，就是在教会的组织里头一定有出现的，就是教会的执事了。执行的执啊，事呢事情的事。执事这是什么人物呢？在教会的组织当中他们所担任的责任是什么呢？他们所做的事情大概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那么这一方面呢我们也要了解。其实这许多的名词呢都跟犹太人的犹太教呢有一点的关系。第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长老跟监督。长老，长就是年长的长啊，老就是老人家的老。长老他到底代表些什么人物呢？监督，监督就是看管的那个监督的意思。那在教会当中有长老有监督，这两种人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呢？ 我今天特别的举一些圣经里头的例子给大家看，所以请你千万不要离开你的座位，也千万准备好你的纸跟笔，好好的记下来。那么我另外的还有一个盼望，就是今天这一课呢相当的重要。假如你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拿到了神所赐给你的很多正确的观念跟教导之后，请你把这个信息，把这个今天所学习的真理告诉其他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也可以在主的真道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特别今天在教会当中可能有一些人讲话不是按着纯正的圣经的真理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责任要更正了。恐怕呢有一些人把自己高举超过了圣经里头所给他的位分，那么结果他就形成了一个异端。所以我们看见这许多的事情也在初期教会的历史当中看见的时候，我不能够不在这个地方提出了这个警告。我盼望弟兄，我盼望姊妹，都是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你们好好的把今天这个课程里头所讲的话记下来，那么将来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的工作，彼此建立的时候也一定很有帮助的。那第四种人物是什么呢？就是叫做主教。主呢就是主耶稣的主了，教呢就是教导的那个教啊，基督教的教。那么主教是什么呢？他在教会当中他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好，我们今天就用一点时间跟大家研究。但是我仍然要回到刚才我所讲的话，就是说这许多的名词呢，它的来源呢都是从犹太教当中来的。但是不要紧，今天我们虽然看见基督教好像跟犹太教很有关系，但是我们不是依靠它，我们乃是依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耶稣。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个地方跟您一块儿学习，实在是主很大的恩典。但愿主赐给您天上来的智慧、忍耐，好好的把今天的学习记下来。好，待会儿我们就深入的研究这四种的人物吧。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刚才已经说过，在今天这个课程当中有四个重要的人物出现，盼望你可以好好的在下面的时间把它都记下来。好，因为今天呢我也要使用一点的圣经，所以你应该好好的把你手上的圣经预备好。假如你手上没有圣经的话，赶快的想办法求主赐给你一部。那么假如今天你仍然还没有圣经在你手边的时候呢，那么你一定要把它的经节很清楚的记下来，看将来神赐给你机会的时候呢，就赶快的把它都抄下来啊。那么第一种人物呢就是使徒，使命的使，门徒的徒。初期教会当中这一种人物是特别重要的。什么叫做使徒呢？这个使徒呢就是有使命的门徒的意思。那么什么叫做有使命的门徒呢？原来开头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了十二个人，叫这十二个人呢一直跟他住在一块儿，听他讲道，看他手所做的，所以这十二个人呢就称为使徒了。后来这十二个人当中犹大离开世界，那么再在其他的门徒当中呢选一个参与，那又在教会当中又设立的一些教会的使徒，还有外邦人的使徒保罗，都在这使徒之列。那么使徒到底是一些怎么样被主使用的人呢？原来在他们的身上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建立教会。我再讲一次，使徒他是初期教会当中最开头的一些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教会当中的领袖，而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建立耶稣基督的教会。特别在开头 教会被建立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教会开始被建立的时候，特别需要这一些使命的门徒在他们当中。这些人必须亲眼见过主耶稣，这些人必须亲自的被主呼召，他们才可以在这个建立教会的使命上满足主的心愿。还有一点我特别请你记下来，原来旧约圣经的作者都是先知，虽然在这些先知当中包括了一些君王，包括了一些其他的牧羊人等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他们有先知的位分。但是在新约圣经的作者当中呢，我们都要大家记着，没有一个作者不是使徒的。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就是所有新约的作者他们都是使徒，他们必须见过主耶稣啊。假如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呢，请你记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使徒保罗这样说，他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这里头我们看见有几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不是任何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可以随随便便说我就是使徒。因为假如一个人称自己为使徒的时候，他一定很有权柄，很有权威，就是主耶稣特别赐给他在教会当中的权柄的。保罗说，我是使徒，因为我是亲眼见过我们的主耶稣的，我所做的工作也在主里头印证我有那个使徒的权柄。感谢主，保罗最低限度写了13本新约的书信，这是一个使徒的见证。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初期教会当中有一批的人，他们建立教会，不单只在耶路撒冷，而且在其他的地方。但是现在今天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使徒呢？我很清楚的让大家知道，现在不再有。我再讲一次，现在不再有使徒在我们当中。无论谁他说自己是今天教会的使徒的话，他绝对是一个异端。在这里我一定很清楚的声明这一件事，因为一个使徒必须见过主耶稣的面，他必须有主耶稣赐给他的特别的使命，他必须有著作圣经的那个权柄。所以今天有人说他自己是使徒的话，那换句话说他就可以在神的话语上加上他自己所讲的了，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当然有一些人很有使命感，当然有一些人很有领袖才，也有一些人在教会当中可以做很好的领袖，但是我们最多只说他是现代神所拣选的一个牧羊人而已，就是说把神的话语讲得清楚，现在不需要再有人在圣经上加上什么话了。好，第二种人物呢，就是执事。执事呢，假如大家要看执事的话呢，就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开头的那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就讲到执事。执事原文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服役者的意思，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就是一个服侍别人的一个人。当时整个教会大家一块住在一块吃在一块，人数渐渐增多，就需要有一些人出来服侍众人，出来处理那些吃饭的事。所以呢，当时的教会就拣选了一些在主里头很有分量的，很有地位的，很有造就的，而且被圣灵充满的，大有天上来的智慧的，敬畏神的那些人，他们出来称他们为执事，就是服侍众人者，那么就是当时我们看见的执事。那么甚至于第一位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他就是一位执事，斯提凡。那么可见一个执事他在教会当中的地位是如何的重要。后来 教会逐渐的被建立，逐渐的发展成熟之后，这些执事呢，不单只是在教会当中管理范事，而且他也逐渐的管理教会里头教导的事物，甚至于帮助牧羊人，帮助牧师们，他们看管教会，牧养教会，教导教会的会众，在教会的组织上逐渐的有了一个更重要的地位跟身份。那么后来呢，到现在今天教会当中的执事呢，已经再不是单单是服侍众人的人那么简单，或者是单单注意那个饭食的事那么简单。现在在教会当中的执事已经开始在属灵的事物上，牧养的事物上都有参与了。所以有一些教会今天在地上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执事会，他们甚至于帮助牧师做牧养的工作，探访了，辅导了，甚至于讲到了，主持圣礼了等等，都有他们的份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见执事呢是很重要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里头，我们就可以看见有一大段呢是讲到呢那个牧羊人他的资格，但是跟着呢就有另外的一大段讲到执事的资格。可见执事跟牧师这两个身份呢，他差不多都是一样重要的，特别是在牧养的事情上都有很重要的位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做一个执事吧。假如神在你身上没有一个特别的呼召，要你全时间的奉献你自己的时间，专门的以祷告传道为事业的话，而在教会当中，因为你在主里头的那个修养的缘故，他们觉得你应该 出来做执事的话，那我也劝你好好的负起这个责任，就是在平信徒当中帮助牧养工作的人，这个人就是执事了。好，第三个身份呢，这个身份呢，就要用多一点圣经来解释，所以请大家弟兄姊妹特别的注意。第三个身份呢，就是长老跟监督。刚才我已经说过，长老就是怎么写的，监督是怎么写的。照着原文的意思，长老者呢，就是有相当年纪的人，监督者呢，就是在教会当中呢有相当的地位跟权柄跟责任的。那么这两种人到底是什么人呢？在我们还没有看圣经的时候，我现在应该给你一个很清楚的解释。原来长老监督就是牧师，原来长老跟监督就是牧师。让我们看一看圣经好不好？在使徒行传第20章17节到35节里头呢，就有一大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做根据的。原来牧师、长老、监督这三个名词是三而一，一而三的。请大家打开《使徒行传》第20章，现在我们看一看第17节。17节这样说：保罗呢，就把那个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呢，请他们过来跟他们讲话。他说呢，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恐怕将来呢再没有机会在你们当中再见你们的面了。所以这一次呢，在这个最后的机会呢，我就把一些重要的话跟你们讲。在他讲话的内容当中呢，特别要求这些长老跟监督们，他说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牧养在你们手上的羊群。那么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们就是牧师了啊。请看第17节啊，他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啊。这里头有这个长老的名词，就是请教会当中年纪比较大的，而且呢在教会当中做牧养工作的，他所设立的，在以弗所教会中他所设立的领袖，就请他们过来。请他们过来之后呢，就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现在我们不愿意再仔细的每一句每一句的读下去，现在我就把他那一段的经文跳到第27节当中啊。27节他说，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必为不传给你们的。28节最重要，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 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啊，这里头我们看见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监督，我们也看见另外的一个名词叫做牧养。所以长老者就是监督，也就是牧师。啊，所以这等人呢，啊，在他年纪来讲应该年纪比较大，有长老的年纪，啊，在那个位分上，啊，在身份上应该有监督的身份，就是管理整个教会的事情，但是在牧养的事上，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的教导的事上，他就是牧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也是初期教会一个集体领导者的啊，他们的开始啊。那么最后一个人物呢，就叫做主教。主教是什么呢？原来逐渐当教会被建立之后呢，逐渐的就有一些很有领袖才的人物出现了。那么逐渐逐渐呢，许多的工作就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在第二世纪初的时候呢，那个领导的工作呢，就开始集中在他的身上。这个人呢，就叫做主教了。啊，不单只叫做牧师，而且叫做主教了。那么，在一个区域当中呢，第三世纪初的时候呢，又在一个区域当中呢，逐渐的有一些更有领袖的人，他会指挥、会看顾整个区域的教会的，他的身份跟他的权柄更大了，于是乎就变成一个区主教了。在当时呢，这个主教就是说一个特别身份的一个领袖出现的时候呢，在教会当中呢，就可以把教会的行政组织都可以集中，这是一个好的地方。而且呢，当教会有分裂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呢使用他的权柄呢，把那些分裂的事情呢处理。教会有纷争的时候也可以处理，甚至有一些异端邪说进入教会的时候，那些有领袖才的人，就是那些主教呢，也可以特别的出来啊，处理这许多的事情，这是他的好处。但是因为另外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假如这一个领袖他特别的有一种呢，要专门把权柄都集中在他自己身上的一个倾向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专权的人了。而且呢，他会弄权，而且呢，他也会把各方面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逐渐逐渐的就形成了教会一个集中权柄的一个集中点。那么这个集中点慢慢慢慢后来呢，就变成了天主教的出现，就是天主教的出现。好，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讲的差不多呢就是这四种特别的人物，我把它再一次的讲一次啊。第一个人物呢，就是使徒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就是初期教会被建立的时候呢必定有的一些人物啊。第二呢，就是教会的平信徒当中的领袖，他们就被称为执事。第三就是牧师，那牧师呢同时也叫做长老跟监督。但是后来呢，那个教会的权柄逐渐逐渐的组织成型之后呢，就有主教的出现、区主教的出现，甚至于国家主教的出现，那么逐渐呢就把天主教形成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到这个时间就够了，但愿你可以在我刚才所讲的话语里头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假如你继续的需要追求，有什么问题的话，请你写信给我啊，我们有讲义已经印好了，可以寄给你，也愿意呢在以后的时间呢可以解答一些你所寄来的问题。但愿主耶稣每天每天与你同在，赐给你天上来的智慧爱心，好好的在教会当中服侍我们的救主。下一次我们再见吧，再会。